我是的大能，约尔牧师，第六章。知道你是谁？我从小就看阿奇曼宁打橄榄球，他是一位出色的 NFL 四分卫，天赋异禀。现在他的两个儿子佩顿和伊莱也都成为了优秀的四分卫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在数以百万计打橄榄球的年轻人中，这两个人怎么能脱颖而出？这并非巧合，这是刻在他们血液里的，他们继承了他们父亲的 DNA。 当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你时，他将自己的一部分放在了你里面。可以说，你拥有全能上帝的 DNA， 你注定要成就伟业，注定要在这一代人中留下印记。你的天父开口创造了世界，他将星辰撒向太空，他描绘了每一次日出，他设计了每一朵鲜花，他用尘土造人，并向他吹入生命之气。现在，关键是，他不仅仅是宇宙的创造者，他不仅仅是全能的上帝，他是你的天父，你拥有他的 DNA。想象一下，你能做些什么？但很多时候，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谁，我们只关注自己的弱点，关注我们所没有的，关注我们犯过的错误，关注我们出身的家境，我们最终安于平庸，而我们本应成就伟业。如果你想摆脱平庸，你需要提醒自己，我拥有至高上帝的 DNA， 伟大就在我的基因里，我来自一个冠军的血脉。当你意识到自己是谁时，你就不会感到胆怯和不安，不会认为我缺乏能力，我没有那么有才华，我出身不好。不，你出身很好，你的父亲创造了一切。当你知道自己是谁时，你的思维方式就会从我不走运，我从来没有好机会，变成我有上帝的眷顾，祝福正在追赶我。从说这个障碍太大了，我永远无法克服，变成宣告，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，若上帝帮助我，谁能抵挡我？从看到你的考试成绩后得出结论，我是个普通学生，我只能得 C， 变成我是个 A 级学生，我有基督的心智。从照镜子时想，我的性格不好，我长得不好看，变成说，我受造奇妙可畏，我是独一无二的。当你知道自己是谁时，你就会开始像个赢家一样思考，像个赢家一样说话，像个赢家一样举止。你的父亲是谁？我记得有一个广告牌问道，谁是父亲？这是一则 DNA 检测广告，他们可以取一个孩子的 DNA， 检测另一个人的 DNA， 看是否匹配。匹配证明这两个人在科学上有血缘关系。在地球上几十亿人中，你的 DNA 与非亲属匹配的几率小到难以想象。同样的，当你将生命献给基督时，圣经说你成为了新造的人。你出生在一个新的家庭中，你进入了一个新的血脉。现在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能做灵性的 DNA 检测，他们从你的天父那里取一份 DNA 样本，再从你这里取一份 DNA 样本，然后进行所有测试。好消息是，结果会显示完全匹配。这将毫无疑问地证明你是上帝的孩子。你拥有他的 DNA， 你来自皇室血脉。既然你有这样的 DNA， 你怎么敢认为自己平庸呢？我永远无法实现我的梦想，我永远无法还清债务。你在开玩笑吗？你知道你的父亲是谁吗？你拥有他的 DNA， 他创造了世界，对你来说，没有什么是太难的。你可以战胜那种疾病，你可以经营那家公司，你可以建立和支持那所孤儿院。 你可以把你的家庭带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别再相信那些说你已经达到极限了，你已经走到了尽头的谎言。开始像个赢家一样对自己说话，这就在你的血液里，你注定会成功，你注定会康复，你注定会过上无债一身轻的生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父亲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成为胡牧教会的牧师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我父亲当了50多年的牧师，这是我从小看到大的，这就在我的基因里。看到阿奇曼宁的儿子们打职业橄榄球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阿奇曾是 NFL 四分卫，同样你实现梦想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你活得健康健全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你在公司销售业绩中领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为什么？有妻父必有妻子，这就在你的灵性 DNA 里。我看过一部关于冠军赛马的纪录片，就是那种你在肯塔基德比赛上看到的赛马。那些马成为世界上最快的马并非偶然，他们经过了几代人精心的研究和培育，用一批冠军种马配种可能要花费数十万美元。在配种之前，马主人会回溯50-60年研究某批种马的血统，他们会研究他的父亲和祖父，研究他们的步幅有多长，腿有多高，起跑速度如何，耐力如何。有了这些信息，他们会选择他们认为最完美的配对。他们明白，赢家不是随机出现的，获胜就在他们的 DNA 中。这就是让这些马与众不同的原因，他们体内有一代又一代的冠军血统。当小马驹出生时，他的腿可能还很不稳，几乎站不起来，他看起来和其他刚出生的马驹没什么不同。马主人可能会想，哎呀，我们的钱白花了，这匹马驹不是纯种马，看他走路都摇摇晃晃的。但他们并不担心他目前的弱点，他们不在乎他是什么颜色，长得好不好看，甚至肌肉发达与否。他们完全有信心，因为知道这匹小马驹体内有冠军的 DNA。 他在你的 DNA 里，你我也是如此。你不是出身普通的，你来自最优秀的血脉。你的外表如何，肤色如何，身高如何，好看与否都不重要，你有多少弱点都不重要。你可能正在与某种瘾症斗争，你可能犯过一些错误，但这些都不重要，因为你体内有冠军的 DNA， 你来自一长串优胜者的血统。如果你回顾并研究你的属灵血统，你会看到你的大哥击败了仇敌，你的血统中有胜利，你会看到你的祖先摩西分开了红海，你的血统中有伟大的信心，牧童大卫打败了巨人，你的血统中有恩宠，参孙推倒了两根柱子，你的血统中有超自然的力量，尼西米在一切都不利的情况下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，你的血统中有倍增、晋升和丰盛。一位名叫以斯帖的年轻女子挺身而出，拯救了她的子民免于灭顶之灾。你的血统中有勇气。现在不要总是想着，我永远无法戒掉这个瘾，我永远担负不起大学学费，我永远无法让家庭重归于好。你来自冠军的血统，这就在你的 DNA 里，你生来就是为了赢，为了克服困难，为了活出胜利。你目前的处境如何并不重要，那个瘾症不会永远存在，自由就在你的 DNA 里，那个病不是永久的，健康和健全就在你的 DNA 里。那些家庭问题、纷争、分裂，他们不会永远持续下去， 修复就在你的 DNA 里。匮乏、挣扎和勉强糊口不是你的宿命。丰盛、倍增、机会和突破就在你的 DNA 里。现在，当那些想法告诉你这永远不可能发生时，只要回去查看你的属灵出生证明，提醒自己你是谁。当那些想法侵入你永远无法实现你的梦想，你永远不会好起来，只要回答不，谢谢，你找错人了，我已经查看过我的出生证明，我知道我是谁，现在让我验证一下我的 DNA 里有什么。这些都写在上帝的话语中。我是否应该过着平庸、孤独、挣扎、总是处于不利地位的生活？不，诗篇中说，上帝的恩惠如盾牌环绕着我，他宣告，凡为攻击我造成的器械必不被利用。他说，他必使我的日子得以满足。他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他说，我将借出而不是借入，恩惠慈爱必随着我们，祝福正在追赶我们。这就是你 DNA 中的内容。当那些想法告诉你其他事情时，不要灰心，只要继续查看你的属灵出生证明，不断提醒自己你是谁。我的哥哥保罗和他美丽的妻子珍妮弗有一个儿子叫杰克逊。当杰克逊还是个小男孩时，每天晚上珍妮弗把他哄睡觉，和他一起祷告后，他都会列举一长串超级英雄的名字，告诉杰克逊他是谁。这是他向他灌输信心的方式，让他知道他将来会成就伟业。他会说，好了，杰克逊，让我提醒你，你是谁？你是我的超人，你是我的巴斯光年，你是我的威震天，你是我的救援英雄，你是我的闪电麦昆，等等等等。小杰克逊会躺在那里，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，听得津津有味儿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们回家很晚，他没能按照惯例进行这个仪式，他匆忙地把他哄睡了。几分钟后，他听到他的房间里传来一个小小的声音在喊，妈妈，妈妈。他急忙跑进去问，杰克逊，怎么了？他说，妈妈，你忘了告诉我我是谁。血统的力量。生活中很多人从未被告知他们是谁，他们一直听到负面的声音在反复播放。你没有才能，你永远不会结婚，你永远无法还清债务，你出身不好。只要这些声音还在播放，就会阻碍你实现自己的命定。也许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你是谁，让我来帮你。全能的上帝说，你是至高神的孩子，你很强大，你很有才华，你很美丽，你很聪明，你很勇敢，你有伟大的种子，靠着基督，你无所不能。你不是出身平庸，你拥有皇室的血统，你的 DNA 里有胜利，你注定要成就伟业。在旧约中，人们比我们今天更了解血统的力量。上帝与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犹太人开始了第一个约。在那个时代，如果你不是犹太人，你就没有权利得到上帝的祝福和恩惠，这仅限于一个血统，犹太人。在路加福音13章中，耶稣看到一个女人因病弯腰18年了，她做了一个有趣的声明，她说，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18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？她是在说，他来自正确的家庭，医治就在他的 DNA 里，他有权利康复。耶稣走过去使他痊愈了。在另一个场合，正好相反的事情发生了。一个外邦女人上前恳求耶稣治愈她的女儿。耶稣实际上说，我不能这么做，你来自错误的家庭。这看起来不公平，但这就是血统的力量。不过在这个案例中， 尽管她是外邦人的血统，耶稣对这个女人的信心感到惊讶，最终还是治愈了她的女儿。这就是美妙之处。当耶稣死而复活时，他为所有人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都开辟了一条通向他的道路。加拉太书说，你们若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不要一生都相信那些说你来自错误家庭的谎言。你母亲患有抑郁症，你也会一直抑郁。你父亲是个酒鬼，你也会成为酒鬼。你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血脉。如果上帝今天站在你面前，他会说同样的话，就像他对那第一位女师说的那样，这个人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难道不应该从这个引证中解脱出来吗？这个女人既是亚伯拉罕的女儿，难道不应该健康健全吗？朋友，你有权利得到祝福，得到自由，得到健康，得到快乐，得到完整，这就在你的 DNA 里。你的自然血统中可能有一些负面的东西，但属灵的血统总是会战胜你的自然血统，属灵的总是大于自然的。你可能会想，我的家庭有很多问题，有太多与我不利的因素抵挡我，但你的属灵血统说你可以克服每一个障碍，你可以戒掉那个瘾，你可以战胜那个病，你可以把你的家庭带到一个新的高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来自正确的血统，你有冠军的 DNA。 你是一位大能的勇士。在士师记第六章中，米甸人已经征服了以色列人，他们使以色列人的生活变得悲惨。当以色列人的庄稼长出来时，米甸人就会进去毁坏农作物。他们是一个更大更强的国家，看起来他们最终会驱逐以色列人。有一个名叫基甸的人躲在田野里，害怕米甸人。一个天使向他显现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我可以想象基甸环顾四周，心想，他在跟谁说话？我不是大能的勇士。基甸并不强壮勇敢，他恰恰相反，害怕和胆怯，但上帝称他为大能的勇士。就像基甸一样，你可能感到软弱，但上帝称你为强壮。你可能感到胆怯，上帝称你为勇敢。你可能感到不足，上帝称你为完全能够。你可能认为自己平庸，但上帝称你为大能的勇士。当你早上起床时，那些负面的想法来了，提醒你，你不是什么，告诉你所有的缺点和弱点。挺起肩膀，昂首挺胸，敢于照镜子说，早上好，你这个大能的勇士。让这些想法贯穿整天，我很强壮，我很勇敢，我有冠军的 DNA， 我是上帝所说的我，我能做上帝说我能做的事。你必须提醒自己，你真正是谁。你是一位大能的勇士。天使接着说，基甸，你要从米甸人手中拯救上帝的子民。基甸说，我怎么能做到呢？我来自最贫穷的家庭，我在我父亲家中是最小的。问题出在哪里？基甸不知道他是谁，上帝刚刚称他为大能的勇士。几章之后，基甸正在审问他的敌人，他问他们，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？他们说，他们好像你，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。在这里，基甸觉得自己是最小的，不足的，不能的，但即使是他的敌人也说，你看起来像国王的儿子。如果你允许错误的想法在你的脑海中播放，你可能有才能、机会、力量和美貌，但就像基甸一样，你会找借口说服自己放弃。我喜欢这个事实，上帝不仅称你为大能的勇士，甚至敌人也把你看作国王的儿子、国王的女儿。 他知道你是谁。现在确保你知道你是谁，像国王、像皇后、像大能的勇士那样举止，你本出身尊贵。有趣的是，当上帝称基甸为大能的勇士时，基甸到那时还没有做过任何重要的事，他没有像摩西那样分开红海，他没有像大卫那样击败巨人，他没有像先知以利亚那样使人起死回生。如果他做了什么惊人的事，我可以理解上帝称他为大能的勇士，但似乎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不起眼的人。但上帝在基甸身上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，上帝看到了他的潜力，上帝看到了他可能成为的样子。你可能觉得自己很平凡，你可能认为自己普通，但上帝在你身上看到了大能的勇士，上帝看到了冠军的 DNA， 他看到了国王的儿子、国王的女儿。现在善待自己，关掉那些提醒你不是什么的负面录音，与上帝达成一致，开始把自己看作那个大能的勇士。当上帝告诉摩西对法老说话，告诉他让以色列人离开时，摩西说的第一件事是：我是谁？他是在说，上帝，我很普通，法老是一个国家的领袖，他不会听我的。摩西忘了他是谁，他没有把自己看作国王的儿子，而是看作不足的。他专注于自己的弱点，自己的局限性，他开始找借口。他说，上帝，我不能去跟法老说话，我口吃，我说话都有问题。上帝说，摩西，谁造了你的舌头？谁使聋子听见？谁使瞎子看见？上帝是在说，摩西，我向你吹入了我的生命，我把我的 DNA 放在你里面，你可能感到软弱、不足、不安全，但摩西，我不想听你的借口，别再告诉我你不是什么。我有最终的发言权，我说你是国王的儿子，我说你是大能的勇士。这就是上帝今天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话。拥有鹰的心态。我听过一个故事，讲的是一只鹰出生在鸡舍里，和一群鸡一起长大。多年来，它像鸡一样啄食，像鸡一样叫，像鸡一样吃，这是它所见过的全部。但有一天，它抬头看到一只鹰在天空中翱翔，内心深处有个声音说，这才是你被创造出来做的事。它的 DNA 在呼唤它，但当它环顾四周时，所有的环境都在说，你只是一只鸡。它鼓起勇气，他告诉他的鸡伙伴，他要像那只鹰一样翱翔。他们嘲笑他说，你在开玩笑吗？你不能翱翔，你只是一只鸡。他所听到的全是关于鸡的事，鸡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他的思想中，但内心深处有个声音说，这不是我的真实身份，我不是生来就应该平庸，生活在这种有限的环境中。我可能在鸡舍里，但我感觉不像一只鸡，我不像鸡那样思考，我看起来也不像鸡，这不是我的命定，我有鹰的 DNA。 他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翅膀与鸡的不同，他的翅膀更大、更强壮、更宽。他决定尝试飞行，他尽可能快地拍打翅膀，刚勉强离开地面，却撞到了鸡舍的墙上。他的鸡朋友们大笑着说，我们告诉过你，你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，你在浪费时间，你就是一只鸡。他没有让这次失败，也没有让其他人说的话，更没有让失望阻止他。每天他都在尝试做到最好。有一天，他终于飞出了鸡舍，开始向天空翱翔。每一次呼吸，他都宣告，这就是我被创造的目的，这才是我真正的身份，我知道我是一只鹰。也许你在鸡舍里待得太久了， 让我告诉你你已经知道的事。你不是一只鸡，你是一只鹰。不要让那个有限的环境影响你，不要让你的成长环境或者别人说的话阻止你认识真正的自己。查看你的属灵出生证明，你会发现你是按全能上帝的形象造的。他以恩惠为你的冠冕，你的血管里流淌着皇室的血液。你从来不是为平庸和普通被创造，你被创造是为了翱翔。丰盛、机会和突破都在你的 DNA 里。现在摆脱鸡的心态，开始拥有鹰的心态。提醒你自己，你是谁？我认识一位年轻女士，她在单亲家庭中长大，住在公共住房里。她成长过程中，母亲很少在身边，他们非常贫穷。16岁时，这位年轻女士怀孕了，不得不辍学。曾经她对生活有一个很大的梦想，她知道自己会成就一番大事，但现在看来，匮乏和失败的循环似乎会传到下一代。她搬进一间小公寓，试图抚养儿子，但她入不敷出。她不得不靠福利生活，在学校食堂找到一份工作，负责管理餐券。他只能挣最低工资，勉强度日。但内心深处有个声音说，你注定要成就更多，你不是鸡，你是鹰。他决定重返校园。两年内，他获得了高中同等学历，这很好，但他并不满足。他报名上了大学，白天工作，晚上上课。四年后，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，他仍然不满足。他又回去获得了硕士学位。如今，他是曾经负责餐券的那所学校的副校长。他说，我曾经靠福利生活，但现在我过得很好。这就是当你知道自己是谁时会发生的事。现在，你可能和一群鸡一起工作，你可能住在鸡的社区，你可能有一些亲戚仍然认为自己是鸡，你必须像他那样做，明确地将自己与他们区分开来，对自己说，我可能处在一个有限的环境中，但我不会安于现状，我知道我是谁，我是一只鹰，我是国王的儿子，我是大能的勇士，我的 DNA 里刻着成功。朋友，你来自冠军的血脉，每天早上起床时都要查看你的属灵出生证明，提醒自己你是谁。如果你这样做，我相信并宣告，你将会翱翔到新的高度，你将会超越每一个障碍，你将为你的家庭设立新的高度，成为上帝创造你成为的一切。